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Ladies Who Tech 播客节目。Ladies Who Tech 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女性社区组织，同时在东南亚和北美也设立了分部。我们的线上活动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资历、不同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流与社群建设为使命。欢迎来自全球科技领域各行业的女性分享她们的项目、经验、知识和观点。
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谢天一 T 来为大家带来一期为每个人设计的包容性设计。T 呢是来自于 C3.AI 一个 enterprise 的AI company 的 senior product designer， 然后他之前在谷歌的经历带给他了一些关于 inclusive design 还有 accessibility 的一些经验，所以他非常开心今天可以分享给大家。
OK， 那我们今天就先简单来分享一下，然后当然就是说话说在前面，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觉得也并不是说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做这个包容性的设计，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我也是就是挑挑拣拣的学，很多地方可能就是没有说是特别特别的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但是我分享的这些东西确实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和理解。然后其实今天分享这个内容主要的目的也确实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这样的话题更感兴趣，提高大家对于这种类型包容性设计话题的这个可能叫警觉性吧。然后因为我之前工作的环境大部分是一个类似于英文的环境，所以如果有一些词我在讲的时候变成了英文或者是卡了个壳什么的，就是还希望大家稍微包含一下。之前也是稍微尝试着翻译了一些词，但是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没有特别的准确啊。好，我先在那个讲这个包容性设置之前先分享一下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故事，就是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会对于这个话题有非常强的兴趣。就是 Claire 刚才有简单的介绍过我是在那个一个对商对商这样的一个企业，叫 C3AI 的一个 AI 公司的一个产品设计师。那我其实之前的经历很多都是在那个对于就是叫 B2C， 对于用户比较有具有针对性的公司，比如说像谷歌呀，然后还有 CVS Health， 就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药店和日常用品店这样的一个连锁企业。然后包括我自己之前有过创业经历，然后也在别人的创业公司做过工作，然后就是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各种方面都稍微接触过一点点的这样的工作经历。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背景是我的本科是在那个罗德岛设计学院学习平面设计，所以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接触设计的时候，我自己本人他更多的是就是会想要更多的去关注视觉效果，怎么样做得好看，怎么让信息更好的分层，怎么让用户阅读起来更轻松等等等等这种。然后当时呢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关于 UX 的实习是在 CVS Health， 因为它是做跟药品就是跟那个药品相关的有一些这样的软件，然后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保险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在做那个用户体验调研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有疾病或者是说那个年纪比较大的这样的人群。然后当时也是我的工作上的导师带我去参观他们那边做那个用户体验调研的那个有一个专门的楼，然后当时就还挺酷的，因为是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就是有那种间谍镜子的那种房间，然后用户会坐在那个镜子的另外一边，然后他并不知道我们他其实知道但他看不见我们，然后他会戴上那个观察你眼睛看哪里的那种眼镜，然后由那个专业的用户调研人员去给他提问，然后让他完成一些任务，然后来看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的成不成功。然后当时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就是说跟自己不一样的用户，年纪比较大的用户，他们就是其实 对于我当时的感受就是，他们对于产品的理解跟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看到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按钮，因为它长得像一个按钮，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要去点的。但是可能因为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整个人生的经历当中，科技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对。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个按钮它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可以点的东西，所以说很多东西他们的理解就是对于体验，我们明明觉得啊，就是那儿快点，然后他们其实是并不会有太多这种感觉，而是哎，我到底应该下一步干什么，就会有产生很多这样的疑问。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就是这种包容性设计这个概念，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的了解说这个就是做包容性设计，当时我的理解非常的浅，基本上就是在于，给年纪大的人做东西，字体要稍微大一点，然后给那个色弱色盲的用户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所以，做视频或者做那个屏幕的时候，字体的那个对比度要稍微强一些等等的这种，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让我理解到了，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用户，他们的需求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当时对这个话题会稍微有一些兴趣，然后在中间呢，我当时有2年，在毕业之后有2年，1年是做了创业，另1年我去教了小朋友，然后又另外的从就是教书的这个角度理解到小朋友的知识水平和他们对信息的理解也非常不一样。再之后呢，就是进到读研，在那个纽约大学。的一个项目叫 ITP，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是一个结合科技和设计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在那个读研的过程中呢，我就是去到了谷歌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的那个组也是一个特别注重包容性设计的组，因为它那个组的名字本身就叫Next Billion Users。它其实主要指代的是下100万个用户，也就是新，它当时那个概念叫做新网络用户。他们其实主要指代的是，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对于科技接触的比较少的，开始慢慢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等等的这些用户。那在做这些用户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当时因为，其实他们对于科技的理解，对于就是用户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用户直觉，就是我知道我下一步该干什么，因为这个按钮看起来让我觉得很熟悉，这种用户直觉，他们其实是非常不了解的。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的那个调研，是关于我们真正就是旅行到他们那些地区。然后去看他们的生活，然后给他们看我们的产品，然后让他们观察他们怎么使用。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渐渐地接触到了这个所谓的包容性设计的一个全貌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于包容性设计产生很多兴趣。所以在之后的选修课的时候，选修了一个叫做那个 Looking Forward 的这样的一节课，它其实主要是教你如何给盲人做设计。然后我当时的那个老师本身也是，确实是一位盲人，然后他的职业就是教一些跟他一样的有视觉视弱或者是盲人的这样的用户如何使用电子产品。然后当时真的就是感觉就是一下子，就是开了我的眼界了，就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就是使用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整体体验，跟我自己就是作为视觉用户的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渐渐的接触到更多的关于用户的不同造成的体验的不同这样的一些话题，然后也渐渐的对这个话题越来越有兴趣。我感觉讲了一大长串自己的经验，但是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讲很重要，而且对于大家，对于这个世界来讲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就是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刚才一直在讲包容性设计，包容性设计，但是其实包容性设计这个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其实主要是指代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和不同的实践来自于不同背景，这个背景可以指文化背景啊，等等等等，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还有拥有不同能力。能力其实主要指代的是，就是我们经常讲那个无障碍设计 （accessibility），比如说你有没有听觉能力、视觉能力，这种用户提供平等、 包容的用户体验。然后这个刚才简单的提到一下，就是说这个包容其实是指代的非常非常广的一个层面，其中有能力障碍、年龄、经济条件，然后地理位置、语言、知识水平，甚至是你的种族、你的性别等等这样的因素，都包含在包容去设计这一个大的概念当中。然后其实在讨论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会下意识的把这个包容性设计跟无障碍设计做混淆。因为其实无障碍设计是近两年里面更被广泛提及到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指着那个就是那个网上的那个就 WeGat 它的那个整个网络对于无障碍设计的整体的要求。很多公司说就是在你就是发布产品之前一定要确保不同能力的用户都能够使用这个产品才能去发布这个产品，那这个其实就是无障碍设计，也叫 Accessibility Design， 然后在工作上常被简化成为 A11Y，然后它主要是因为 accessibility 中间有11个字母，所以说这个概念是最常在我工作中最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它其实是包含在包容性设计里面的。而包容性设计是除了 accessibility 无障碍设计这个概念之外，它还有另外一层概念，就是相当于通用性或者说国际化设计，你如何使不同背景的人也同样能够使用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概念。然后就是我刚才简单提到过的说包容性设计，其实它讲到的是你需要去深度的理解你的这批用户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背景，然后通过让越来越多的包含你的这个用户群体的不同的需求，来提高用户对于这个产品使用的归属感。比如说如果我是一个盲人用户，这个产品它的那个盲人导航做得特别特别好，那对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这个产品它是有包含到我的。再举个例子说，如果我是一个跨性别者，那我的性别可能是说我是从男性变性成为女性，那在我比如说在选择我的性别的时候，如果这个产品里面只让我选择男性或者女性，那我就会觉得哦，这个产品就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我，所以就会产生这种不归属的感觉。那无障碍设计呢，其实它其实主要是并不仅仅是我们平时想到的那种就是身体上的一些障碍或者是心智的障碍，它其实还会包含到一些就是临时的客观因素。比如说像我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手臂的这样的一个人，和我是一个临时手上抱了很多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两个人都是缺少一只手的功能，那它所以它是分为主观和客观这两种因素。还有就是像下面讲到的这个通用性和国际化的设计，它这里面的主观的一些因素，就比如说我个人的教育背景，如果我只上过小学，那可能我的语言水平会有一定的障碍。那如果我是就是我的家庭并不是非常富裕，那有可能就是我使用的电子产品它会比较慢，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就是功能性比较弱的这样的产品，就等等等等，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做包容性设计的时候，其实能考虑的越多，那我们的包容性产品的包容性可能就会越好。那我自己的总结是，我觉得其实包容性你就是要考虑到下面的这几点，一个就是用户能看见或者不能看见，能否能看清，用户能不能听见，能不能听清，用户能不能进行交互，比如说这个按钮，如果我的手很抖，我能不能精准的点到那个按钮，然后用户能或者不能理解，这个就是关于教育水平，或者是说我作为一个有阅读障碍的人，我能不能顺畅的完成你给我设置的这个需要完成的这些这个叫task flow。 然后还有就是用户能或者不能接受的，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那如果我用社交媒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社交媒体软件上面有很多针对于我自己的宗教非常不友好的言论，那可能我就会不太想要去使用，就是相当于是概念上也有很多这种用户能或者不能接受的这样的信息。 然后我觉得这样讲其实可能会比较就是有点宽泛，所以我准备给大家举好几个例子来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感觉。第一个就是我其实是我自己接触的比较多的一个概念，就是相当于是科技水平。然后当然包括我自己现在在这个 C3AI 这种智能公司做非常前沿的智能产品或者智能的就是这种 feature 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考虑到就是用户对于科技水平的了解能不能支撑他们完全很好的理解我们产品所提供的功能。这里面看到这两个例子其实比较明确了，就比如说老年人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使用比较传统的科技，那如果是一些偏远地区的人，就比如说我当时在谷歌做的时候，我们了解就是用到了很多就是了解很多印度用户，他们的屏幕可能都是那种很小的屏幕，那在那种就是然后他们本身因为家庭可能经济条件或者其他的条件下，他们自己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会用手机，那在他们的体验中很多人是需要由另外一个比如说比较年轻的小朋友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人来教他们如何去使用一些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科技的知识其实是并不是很充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多考虑一下如何用颜色呀字体呀这种非常具有明显暗示性的这样的东西来去给这些用户做设计。然后另外就是关于科技水平，他们科技水平本身所带有的工具，刚才提到过，就是如果手机屏幕非常非常小的话，那可能如果你在这个页面上放很多信息，它可能一时半会没有办法，就是它看起来整个信息就很挤，甚至有一些信息会被切掉，没有办法看得见。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网速，像就是在中国，就是在咱们中国和那个在美国这边，其实很多时候网速都是还挺快的，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地区网速非常非常慢，甚至有些地区如果你要网下载东西是要花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网速就是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的就我能想象到的，我们现在就是国内比较很多的那种游戏，很多游戏是需要实时联网然后不停的在下载新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可能对于这种网很贵的这种地区的人来讲，他们的体验就会非常差。可能你开开心心玩了半个小时的游戏，然后紧接着下个月就发现你的账单暴涨了 50%， 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在做这种包容性设计时候需要考虑到的一些概念。然后另外就是说，科技不仅仅是关于你知道多少，或者是说你的经济能不能支撑你用很好的设备，其实不同的用户群体他们的用户习惯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其实平时会玩很多游戏，那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他其实并不是特别习惯于玩游戏的那种横屏操作，那我就会发现，就比如说我给他们推荐一个游戏，然后他们就会在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非常自然的那种新用户新手教程中卡住，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哎，这东西设计的很好呀，我就非常简单的操作就明白了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但是可能他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之前没有接触过一些非常基础的操作，比如说在电脑上前后左右是 WSAD，然后在那个手机游戏的那个操控杆上，这个地方有一些功能键是三角、方块、圈、 X， 那对于一些不常接触到这些操作的用户来讲，可能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记不住，或者说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要怎么用等等等等，就会产生这种从习惯性带来的无法适应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做这些产品的时候，不仅仅是要考虑到我们知道的一些信息，当然还要考虑到就是对于用户来讲，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一个新的需要去理解的知识，还是说他们本身就已经非常习惯于类似的操作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科技，以及时代之间的关系，就是，其实我当时就是我当时自己，就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产品中很多的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图标都是被非常就是极简的图标，比如说那个搜索的那个图标就是一个圈儿带个小数，但是其实后来我在真正就是接触过不同科技水平的用户之后，我发现就是对于那些科技水平稍微靠后一些的地区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科技时代的这个变迁，所以说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理解这个被简化之后的这个 icon 它所代表的含义。就像是，在最早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就是脸书，某软件，它的图标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交软件，所以它是两个人，甚至是更多人，然后上面有很多对话，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个对于这个功能的描述。那么紧接着后来，因为它在这个时代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大家都知道这个 F 代表的是什么，所以渐渐的，就是这种图标被简化之后的图标，对于跟这个产品一起成长的这批用户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投入到一个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的一个用户群体，就拿我刚才那个搜索的那个 icon 来讲。可能你给他们看，说你看这个圆儿，然后带个竖，你觉得它是什么？他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很好的联系，说，哎，这是个搜索的那个图标，他可能会觉得，哎，这可能是一个写的不怎么好看的 Q。所以说，就是对于不同接触到不同科技的这样的一些人来讲，时代对于他们的理解也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就是言而总之，就是当为一些科技水平比较落后的这样的用户做设计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其实当你做的图标或者说给的一些信息越具体，其实反而会越便于他们去理解。第二个点其实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用户的阅读水平。这个很多的大厂，就是他们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记录，就是关于，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需要确保教育水平，达到2年级初二以上的这样的用户能够顺畅的使用，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生僻的文字不能去用，等等等等。然后就是类似于这样，对于阅读水平的，这个 guideline 是很多那种就是用户机体越大，它对于这方面的要求就会越多。这个地方我其实想给到的一个例子是，我把我的微信变成了日文的和阿拉伯，还是一些其他神秘的语言。其实大家看到看到日文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因为就是不包括那个会日语的小伙伴啊，就是不会日语的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我先看到上面这个发，就是开键，看到键这个字，然后紧接着我看到检索，然后我的眼睛会自动的去瞄向这些我自己能够有一定认识的这样的文字，这个就是说，当一个人的阅读水平有限的时候，他会自动的把自己的视觉理解，投射在这个他能理解的信息上，然后通过这些信息进行一个模糊性的理解。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有一些危险，比如说，如果他那个前面的一个字是一个否定的词，然后后面就是，是一个他认识的词，他可能并不认识那个否定的词，只认识他认识的那个部分，他就以为那个其实是那个功能。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信息理解，会影响到一些阅读水平不是很行的用户对于这个软件的整体理解。然后再过来看这个神秘的语言，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上面的文字我至少我是看不懂了，所以说我可能就是除了这个英文这个地方之外，那可能我更多的就是对于我来讲，我的信息就会停留在这个图标，我会通过图标来帮助我去认识这个猜测这个上面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或者是看到这个小红点儿，那么因为我之前经常用微信，所以我可能会知道小红点代表新的信息，那可能我然后再看到这个小小小叫什么小 arrow，这个小小小角， 我就知道我点进去应该是会到下一页，所以我可能会根据这样的图像和颜色信息来判断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说就是当你懂一部分语言和你完全不懂这个语言的时候，我们对于信息的判断依存的这个叫什么证据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另外就是说讲到这个用户的潜意识习惯和理解，我刚才提到了一点点，就是那个 design for intuition, intuitive design, 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如果我是一个老网络用户，就是我非常的懂科技，我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软件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么在我眼中这个按钮它就是一个一直在吸引着我去点它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强的颜色，它是一个按钮，我应该去点它。然后但是其他东西我可能看不懂，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帮助我进到下一步的一个很主要的信息。所以我的潜意识里面会教会我如何去使用一个软件，哪怕是我可能在这个时候并不能非常非常就是清晰的读到这个页面上的意思。还有一点其实就是第三个例子，就是说能力的不同，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叫什么无障碍设计 accessibility design。 在做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考虑到用户有不同的能力，这个地方其实我想简单讲一下，就是在我们讲到无障碍设计的时候，大家很推崇的一个概念是，就是不要说有一些人有特殊需求，或者说不要说他们不太一样或者怎样，就是其实大家都是用户，都是普普通通的平平凡凡的用户，只不过是可能因为大家本身的一些能力啊或者其他的不同，所以他们的需求也不一样。然后这个是在我们就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是要尊重这些不同的需求，而不是把这个有不同需求的用户的需求特殊化。那这个概念是在那个做就是无障碍设计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定要尊重我们的每一种用户。然后我在这里举到的例子呢，是就是说是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手机和电脑上面的那个语音的那个叫 Voice Navigator。它其实就是帮助你没有视觉的用户或者视觉比较弱的用户去读你视频，就是你的这个屏幕上的所有信息。比如说当我把那个指令滑到这个邮件上面的时候，它会告诉我说这个是一个 mail, 是一个邮件，然后它上面可能有一个未读，然后它会告诉我说如果你想要看这个，你可以 双击你的这个屏幕来去进入到这个软件当中。然后旁边这个上面呢，其实是一个盲文的键盘，也就是说上面你看到这个人手摸的这个地方，其实上面是有凹凸出来那个盲文的文字，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盲人用户很快的去理解这个键盘上有什么内容，然后帮助他们进行输入。然后其实盲人用户他们用到的很多的产品，就是我们管这个叫assistive technology, 然后会有很多这种帮助他们进行阅读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还我当时学的时候，我是觉得我真的就是学到了特别多的东西，帮助我真的是去进一步的理解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就真的还我自己是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另外就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Xbox 一直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在做游戏的时候也会非常努力的去帮助不同的能力的用户来能够顺畅的享受他们的游戏。比如说就是平时我们看到那个游戏手柄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有一些用户他可能手指没有那么灵活，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使用这个手柄，那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是它有出一款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它其实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你可以去进行前后左右的去就是挪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怎样去操作，但是它会帮助你，你可以使用这个手柄，但是不用去使用你的手指。然后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操作系统，都是能够帮助用户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操作游戏，享受同样的游戏体验，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例子。然后 另外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在我们为这些不同需求做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会使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受益。就比如说字幕，字幕其实它最多的是能帮助到有一些听觉障碍的用户去了解这个屏幕上发生了什么，但是其实它对于我们来讲，很多时候哪怕你不需要去就是进行听觉辅助，你也可以比如说在嘈杂的环境，或者说你在静音的时候，甚至是工作上课摸鱼的时候，都可以通过字幕了解到屏幕上发生了什么。然后甚至包括还有双语字幕，那它可以其实帮助有语言方面的需求的人去进一步的更好的去理解上面的内容。就包括我自己虽然在美国这边待了很久，但是可能我如果去电影院看一个电影没有字幕，很多时候有一些很专业性的词语，我可能也并不知道它具体讲了什么。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帮助非常非常多的人一起去为这些不同的叫什么 feature 受益。然后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比如说有声读物，那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会帮助你们无法阅读的这样的人去了解书中的内容，但是同时它也可以让我们在通勤或者是在那个家务做其他的不想去阅读的那种时候，帮助我们很好的去使用这些软件，能够去多读一本书或者多了解一些东西。这些都是一些例子，就是说它并不仅仅是为某一个群体带来了收益，同时也是让所有的人都因此而受益。然后具体如何去做呢？就是说当我们提到这个包容性设计，我觉得我刚才讲到了很多例子，但很多东西都是非常庞大的这种一个团队做出来的一些产品。那如果我们作为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个产品中可以是设计师也可以是工程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更好的去为这样的东西做设计呢？这个地方我其实稍微引用了一下那个Microsoft 他出的那个 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 他的那个几个核心概念。第一点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用户不同的需求和挑战，然后并且进一步的拓展我们对用户的多样化的理解。就是说你懂得越多，那么可能我们能包含的内容就越多，这样的话就会更方便。然后另外就是说当我们为弱势群体解决问题的时候，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当我们在工作中如何去跟我们的比如说stakeholder 去讲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其实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小的群体去解决问题，其实很多人也会因此而受益。我再举几个例子。就是刚才讲到了这个要多了解故事嘛，就是其实大部分的那种很大的公司，尤其是科技公司，他们都有自己的网站上面专门去跟大家分享这种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例子。比如说那个 Microsoft， 我觉得他这个做的非常好的就是他分享了很多那个关于 inclusive design 的故事。然后包括还有我自己之前包括我自己之前的那个在的那个 Next Billion Users 那个组，他们也有很多的那个网站上面也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故事，帮助你们去了解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用户，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另外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在我们不断的去了解怎么去做包容性设计的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将包容性设计尽早的考虑在产品的发展当中。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公司的发展资源也好，还是因为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好，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包容性设计，或者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考虑到这个无障碍设计的时候，非常多的时候都是在产品的后期，就是在你产品即将发布或者发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哦，有一批用户有这样的需求，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完成这个需求，不然的话这个产品就没有办法很好很成功。那在这个时候大家才考虑，其实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需要整个团队花更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产品开发的早期把这个事情就考虑到设计当中，很有可能就会对于这个产品整个开发节省很多的时间和资源。 当时我想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当时我在做那个手机的那个 voice navigation 的时候，就是用户盲人用户使用的那个语音系统，在 iOS 上面叫 voice over。然后我其实当时是发现，就是用户盲人用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看不见这个屏幕，看不见这个字最大，这个字第二大，这个字小一些，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需要处理的信息是所有的这些文字加在一起，并且一样的大小，就会觉得其实上面是有非常多的信息的。那对于这样的用户，其实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他们有一套操作系统叫 Heading Navigation， 就是通过标题进行检索。然后我当时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标题检索这个功能和手机上我们就是程序员写出的那个标题其实不是自然相关联的，并不是说我们在手机上标出这些标题，那个就是阅读的那个就是 Voice Navigator 就能 Voice Over 那个系统就能帮你把这个标题读成一个标题，而是需要另外的一个 code。来去帮他们关联在一起的。如果是在产品的早期，在我们写代码、写这个逻辑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关联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需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是非常小的。但是到了产品后期，因为我们的语言开发已经有了一套系统，再把标题放进那个系统当中，其实是需要花非常非常大的精力来去把每一个标题都添加那个 label 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然后当时就导致这个地方这个工作量非常大，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做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的会被往后拖。所以这种体验就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能真的就是在越早越好的那个时间点去，把这些东西考虑到系统当中，那么其实在后期我们会节约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然后另外就是说包容性的系统化。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节约精力的一个办法，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其实做包容性设计最好是能够用省时省力的方法去做。其实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我们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做一个产品的 MVP，或者是说我们会做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非常难，就是尤其是在早期，你很难把包容性设计这个概念单独作为一个它的核心的概念放入到产品的开发周期当中。所以说，当我们在做包容性设计，尤其是做那个无障碍设计的时候，它的 effort 越小，就越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把产品做得更包容或者说更无障碍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就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当我们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一开始做视觉设计的时候，会有这个颜色的这个一样的一个系统。那我们在做这个颜色系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去考虑到这个颜色色彩对比度，比如说字体的色彩使用什么色彩，背景什么都有哪些色彩，这种对比度对于这个系统产生的影响，那我们在后期的时候就不需要再花大量的精力重新的去检测这个颜色到底能不能用。我当时在小的一个 startup 工作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浅的黄色，是我们的第二主色，然后结果最后为了能够实现就是这个产品色彩差的这个标准需求，就会导致我们的那个黄色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办法用，只能用在非常少的一些部分，就是因为那个黄色太浅了，它带来的那个颜色对比度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说，就是在我们在做产品任何系统的时候，如果能够尽量多的考虑到这些内容，在早期，其实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节约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精力。然后在这里，我其实推荐的是，几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是那个 WebM，他们本身带的一个 Contrast Checker，就帮你去看，就是你的文字是什么颜色，背景什么颜色，然后它告诉你这个对比度有多少。最好的情况是 pass 它那个 AAA 的需求，最不济也要 pass 它的那个 A 的需求。我会比较推荐这个，在你做本身系统的时候是。主要是因为很多 Figma 自带的这种颜色对比度的这个 checker，在有一些layer 就是图层比较多的那种屏幕上，它的效果其实是有点弱化的。 所以说我会比较建议在做本身颜色的时候用更权威一点的这种软件来做。然后另外就是说那个 Google 的那个 Material.io 的那个网站上也有一个他们自带的 Color Tool， 然后在这上面就还挺酷的，它上面是你选一个颜色，然后它告诉你这个背景你应该用什么颜色，是黑色的字还是浅色的字，然后你如果使用这样的颜色的字它能不能就是好用，就是如果有一个叹号它告诉你它不推荐你使用这个颜色作为背景等等等等，就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系统。然后另外的就是说在我们做设计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多种环境和多种场景的这样的一些关联。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那个白屏，你会觉得它在平时看的时候会觉得挺好用的，但是可能同样的屏幕在夜里就会闪瞎的眼睛，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以说很多的软件，现在越来越多的软件会要求软件必须自带那个白屏和暗屏，就是那个 light and dark theme 这两种颜色。然后在做这样类型的设计的时候，我的推荐是用一些就是可以自动调整颜色使用的这样的系统，比如说 Figma 上面的 plugin 有一个叫 Themer， 就是当你把就是 light theme 和 dark theme 的颜色设置好的时候，它会自动帮你把你的屏幕你的那个 screen 转换成相对应的 light 或者是 dark 的这样的 theme， 就是可以帮你减少很多的工作量。包括用这样的一个系统，你在跟程序员沟通的时候做这个颜色系统的时候，也会帮助我们减少很多之后需要重新 code 的一个新的 dark theme 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些工作量。然后另外就是说包括屏幕的大小也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手机横屏竖屏，然后在大屏幕上看什么样，小屏幕上什么样，就是有兴趣的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些就是网站设计，当你把一个屏幕做到最宽，然后一点点变窄，你会发现它那个屏幕上的内容会渐渐的去 adjust 到他们那个屏幕宽窄下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排版，类似于这种感觉。然后包括就是说当我们做 accessibility design 的时候，它的要求就是requirement 一般情况下是需要你能够把字体放大200倍，然后在这个屏幕上看还是能够很好的去阅读，不耽误你的阅读体验。下面给的这个例子就是那个 Apple 自己做的那个苹果的那个新闻，我当时是把字体放大到了310倍，就是手机上自己是可以调的，然后你会发现它的阅读体验依然非常非常的好，没有任何东西叠在一起，没有被省略的内容，然后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一个文字。然后在这里推荐的一个就是 Figma 的 plugin 是叫 Responsive， 用这个软件就可以帮助你自动生成不同大小的页面，然后告诉你说，哎，这个页面在这个大小的时候，它能够全部把信息放进去，但是可能小一些的屏幕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放进去，可以帮助你做这种 screen responsive， 或者是帮助你去 consider， 就帮助你去考虑一些小屏幕用户的体验。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说包括我们在做包容性设计的时候要尊重用户的选择，这个地方我想给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可以其实考虑一下，因为现在社会越来越国际化，然后包括很多人都是多语言用户，那我自己的操作系统可能因为生活在美国我会使用英文的操作系统，但是因为我用微信都是跟国内的朋友交流，而且用的是中文，所以我会喜欢我的微信用的是中文。然后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软件它会为了节约这个就是设计或者说节约编程成本，它会把那个你的系统语言设计成为你在当前软件使用的语言，然后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个语言的这个 language switcher 这个功能的，然后就会导致有一些软件我为了能够使用相应的语言，我还需要到我的手机里面把整个系统语言换一下，然后理解到这个地方的内容我再换回来，所以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会影响到这个产品整体的包容性。然后最后就是说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包容性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去更进一步的理解用户的感受。我自己在我真正尝试使用手机的那个 voice over 的那个功能之前，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这种用户他们是有怎样的使用感受的。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就是如果有兴趣去体验的话，其实是可以走到那个 手机 iOS 也好 Android 也好，他们都有一个专门的 accessibility 的这样的一个设置页面，在那个通用里面可以把那个一些 voice over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功能打开，然后自己感受一下，看看好不好用。但这里想跟大家提个醒的是，很多时候因为操作系统和操作手势不太一样，很多人会打开然后关不上。我在这里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小的方法就是说我把它设置成快捷键，也就是说在手机上主屏幕那个地方连击三次会激活当前功能，就是比如说我用 voice over 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在我卡住的时候把它关上，然后用我自己熟悉的系统操作一番，然后再重新打开进行就是去尝试着去 navigate 各种各样的软件。然后包括你在打开这个功能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它上面是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告诉你这些功能应该具体怎么使用，比如说左滑右滑是滑到下一个软件，然后上滑下滑是可以 trigger 比如说用那个标题来进行检索等等等等。然后我自己感受比较好的几个软件是那个领英，然后苹果的那个新闻以及 Venmo， 这些都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在做 voice over 这方面做的不错的软件，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它跟那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软件之间有什么区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个为 voiceover 做设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其实讲的今天讲的还蛮多的，然后到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些文章。这个地方其实打错了，这个不是 inclusive， 是那个 accessibility。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之后应该我会把这个信息给到 Claire， 他那边可以在公众号上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链接。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在网上搜了很多，很多大公司本身都有自己的一些讲关于怎么做 inclusive design， 讲关于怎么做 accessibility 这样的页面，我觉得他们其实讲的比我讲的好很多，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数据支撑他们的设计，然后能够给到很多非常具体的例子。然后我给的这几个是我自己感受非常受益的几个网站。这个上面这个是讲到就是具体的概念，什么是 inclusive design， 这个 Nielsen Norman 的这个 group。 然后 Google 和 Microsoft 给的更多的是故事，让你去帮助你提高你的共情感。然后Cambridge 的这个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 guideline 或者一个 toolkit， 你可以用来在 apply 到你自己平时的设计当中的。然后这个 inclusive design principle 更多的是一些就是叫 guidelines，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就是帮助我们一直想着这个概念具体应该怎么做。然后 accessibility 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这个是一个课程叫 Access Universe， 它上面有很多关于怎么做手机的这个手机的无障碍设计，网站的无障碍设计，怎么为无障碍设计编程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课程。我在这里推荐的是那个如何给无障碍设计和设计无障碍和设计做做设计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可能是需要交费的，所以我会建议先自学一下，然后觉得确实有兴趣，然后再去花钱去更深入的去学习。然后包括像谷歌 IBM 这边都有自己的一些很好的资源可以通过用这些去学习。如果想更深入的去了解然后也喜欢阅读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 WCAG 本身出的这个整体的 guideline， 这个就是所有公司尤其是跟政府相关或者跟学校相关的项目做的产品，在产品发布之前必须要通过的所有的要求。然后最后这个是一个编程的内容吧，因为我当时这个其实是更针对于程序员用的资源，但是因为它这个area 的这个 label 教会了我很多如何把那个手机上的软件变成不同的component， 就类似于这种东西，所以我会建议大概捋一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大概是这些阅读。我其实讲的稍微有点超时，但是大概今天想分享的内容就这些，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进入问题环节。
好的，非常感谢 T， 真的我一直在旁边听你说的这些内容，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受益，因为我也本身也是一个 designer。好，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都有哪些问题。 我们一共有三个问题，然后其中票数最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是说如果出现了弱势群体的设计需求和主要群体的设计需求，他们之间要是起冲突的时候，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呢？或者会不会有这样的冲突存在？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其实做的，我个人感觉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还比较有限的，我没有真正接触过就是真正的需求群体需求方面的冲突，但是我知道的一个比较多见的冲突，更多的是这个公司发展资源的冲突，就是说，当我们去做一个设计，然后发现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弱势群体的需求的时候，然后会以主要群体更多的用户，或者说以这个公司整体的利益作为出发点来去分配资源，这个是我自己感受比较深的一点。然后，真正弱势群体的需求，其实很多时候，是和主要群体有相关性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有一种，我当时做的设计当中，有一些用户他们是低教育背景，也叫 low literacy，就是低阅读能力这样的用户，他们的需求就是说我需要把这个页面简化、简化再简化，然后让这个文字少少少再少。那么其实它跟主要群体的需求是，会互相推进的。当我们把这个页面做得很简单的时候，主要群体也会因为阅读需求下降了，从而受益。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只要能在设计的过程中考虑到这些用户，然后把这些用户的需求放到我们的产品中，尤其是在产品的早期，一般情况下，我所知的是还不会有这种需求的冲突，然后如果是资源上的冲突，就像我之前讲到的那样，就是说尽量简化为弱势群体设计需求所需的资源，尽量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叫什么 robust，就是更加的系统化一些，让我们以最小的 effort 来达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 impact？影响产品
影
的影
响，
响，对，
好的，谢谢 T 的回答。然后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嘉宾在 user testing 和 research 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弱势群体设计或者 inclusive design 和普通的 UX design 这个操作方面有任何区别吗？就我们在做 testing 或者 interview 的时候。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就是产品在做这个 user testing 和 research 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是需要在我们的 user base 里面找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找一部分能够代表这些弱势群体的这样的一些用户作为代表人，就是比如说，就举个例子说，可能我在做那个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我需要我决定我要找7个用户，那可能我就是5个用户是我就是随随便便就是去找大概差不多，然后我会有2个名额专门留给比如说那个盲人用户，或者是说那个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用户，让他们作为这个是research 的代表人，把他们的 insight 放在我们普通就是这个普放在我们平时的这个那个 research 当中，这个其实是最最好的一个方式。然后然后包括如果是做那个就是平常的那个 research 有关于 inclusive 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把他们作为用户代表放到我们的那个 research 当中。然后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做 accessibility 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可以自测的，就像是我们测那个颜色的 contrast，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可以做那种 QA，就是如果我在产品 release 之前，可能我会假装我自己是一个使用那个 voice over 这样的用户，把我的屏幕关掉，然后去看我听能不能完成这些 flow。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自测的，所以说其实没什么区别，就是把他们加入进来，让他们拥有话语权，这个就是唯一，就是算是一个，也不算是唯一吧，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已经上线的 NPG 游戏开发阶段并没有考虑到包容器是最佳的返工方案是啥？就是做一套那个，首先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其实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当然不是针对游戏，是针对于产品，就是在开发阶段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第一步其实真的就是做一个 audit。就是说，你作为各种各样的用户，你去通过不同的视角去使用这个产品，然后发现最大的问题在哪儿。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我明白，就是在产品早期开发的时候，资源非常有限，一直在跟时间赛跑，所以在这个阶段上，我们不可能去强制要求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做到完全包容、完全无障碍。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去就是设置这个产品，它能够最做到最好的这个包容性的 MVP，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这个 MVP 的制定就是首先是有哪些是叫什么叫 blocker，就是有哪些一定会阻碍用户使用这个产品。比如说，我当时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在用户那个注册的时候，然后发现上面有一个就是要打勾的那个选项没有被label，就是没有被设置成为一个按键。而是一个阅读语言，上面没有，就是如果你是用听的，然后用那个 voice over，你是没有办法选那个勾的选项的，所以所有的这个 voice over 用户都被卡在那一步，没有办法使用这个产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这种会整个把这个群体 exclude 掉的这种那问题，就需要在第一步中被考虑到并且被解决。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产品的常用页面，这些最主要的页面也一定要就是进行一个很好的这个 audit，然后确保我们在常用页面上这些方面的用户体验是比较丝滑的。这个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方法，然后渐渐的一点点的去改进，然后包括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可以从 component，就是从那个每一个模块的那个角度去进行一个更系统的apply 到这个整个系统当中，然后能够帮助这个产品自己实现就是包容性和那个无障碍性。然后这个地方说在设计给程序提供 design spec 的时候，会有哪些常见的 accessibility 相关的内容？这个地方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下那个谷歌出的那个 accessibility，就是它的这个地方，它会讲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从颜色这个地方其实是设计师自己把关，不需要提供给那个程序那边。然后就是说，如果是为那个视觉需求的用户做的话，那就是说阅读顺序，比如说我哪一个东西先出现，哪一个东西后出现，在你滑动的时候。然后还有就是说 label，在你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 button，你需要把它是一个按钮，你需要给它标出这个是一个按钮。这样的话，用户在听的时候就会知道哦，这是一个按钮，而不是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然后具体的太多了，所以我会建议去直接去读那个 Google 上面的那个 guideline。然后，我看一下，Figma 和 Adobe XD 在做产品设计时，哪一个使用的很多？一定是 Figma。我是一个Figma
是
吹，
的。
我天天在吹 Figma，就是我特别特别推荐 Figma 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所有我接触过的科技公司都在用 Figma，因为它更方便线上合作。然后包括 Figma 有自己的那个 plugin，就是你能够用各种各样的插件帮助你做这种就是包容性设计。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教育资源的 community，这个东西可以自学的。我的 Figma 就是自学的，当时就是从我一开始用的是 Sketch，然后大概用了一天左右就了解了 Figma 基本的使用操作，因为它其实设计的非常好。然后紧接着有哪些其他的工作需求，就慢慢学就好。就是这个，我会特别强烈建议所有的设计师都学一下那个就是 Figma。然后哪些产品做得好，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几个 LinkedIn，然后 Apple News、Venmo，大部分大厂出的产品，就是那种用户基层特别多的产品做的，我觉得都还可以。我没有见过做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因为我感觉其实很多东西都还是就是这个 包容性和无障碍还是一个附加的东西在里面，没有一个特别从那个基础需求开始的。但是我问过我的那个盲人老师，他给我推荐的是 Venmo， 他觉得 Venmo 做的特别好，因为非常简单，内容很少，然后他需要做的什么任务都能够很好的完成。然后创业经历就改天再讲，感觉是完全另外的一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方向。但
是的，我们
创业
下个月。哦，不好意思，我想顺便打个广告，我们下个月应该会有几期是有几位小伙伴跟我们来分享他们的个人创业经历，所以如果这位观众，你对创业经历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邀请 T 再来讲一次，你也可以听听我们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的几位嘉宾分享他们的创业经历。好，那我听，你可以继续。
好的，然后就是Component 的那个，我从上网看了，就是。Component 这个概念就是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在 Figma 上面搜叫 Component Library，它会给到你各种各样不同的 Component Library。就比如说，像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 Card，这就算一个 Component，然后一个 Title 也算是一个 Component，就是把这些不同的东西联系到不同的包容性设计的那个需，就是 Rule Set 里面，就会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相关的设计。相当于设计理解吧，然后这个也可以去看，还是 Google 和 IBM 还是 Microsoft，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 list，就是稍微读一下的话，其实就会对于这些方面有一个比较基础的理解。今天主要是内容太多了，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这个。然后包容性设计思维如何运用在设计当中，活动设计的时候，活动设计。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先就是先想一下，就是说，首先就是第一点，还是要知道都有哪些包容性相关的需求，然后就是说，在了解这些需求的基础上做活动设计，因为我自己没有太多做活动设计相关的那个经验，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尽量的把信息设计的简洁，就是你看到任何信息都是。字越少越好，用的词越通用越好。然后那个颜色就是不能让对比度太高，或者不能让对比度太低，看不清那个文字等等等等。其实这些方面就是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些都可以还是可以运用到活动设计当中的，应该。然后最后是在团队中包容性设计具体如何实施，我自己还没有真的在过一个。包容性当然就是也不能算是包，就是我自己如果是纯从那个无障碍设计来讲的话，我是没有经历过任何一个团队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无障碍团队。但是我知道大厂就是像谷歌、那个 IBM、Microsoft、LinkedIn 这种，他们都有自己的就是叫 Accessibility Design Team，就是无障碍设计团队。然后这个团队他们会去看这个公司所有的产品，然后给他们提供相关的帮助。然后有的时候公司内部也会开一些讲座，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设计分享会。然后包括还有每年都会有那种大的就是年会，去分享这个相关的工作经验也好，还是相关的内容也好。然后，但是在做产品的时候，其实更多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还是需要每一个人去，就是去往前推进这种相关的概念。就是当你的团队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懂这方面的内容，他会就是这个人他会通过自己的热情也好，还是通过自己的知识也好，去进一步的去帮助这个团队完善这方面的设计。然后我当时。在那个 Google Pay 工作的时候，当时在那边做合约，然后在那边的时候，我们是团队里面有一个工作经验，关于就是做 accessibility 非常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程序员，他会给我们讲很多这个地方我需要你们帮我出一个什么内容，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来教我们具体如何去做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就是我们叫它 individual effort，就还是需要个人去尽量推进。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成为那个推进者，然后通过积累自己的知识，然后不断的把这种文化带入到这个团队当中。
好的， 非常感谢 T 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 address 了。今天的问题非常多，说明大家对这一期的活动应该是非常的 engaging。然后非常感谢今天 T 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这期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搜索 Ladies Who Tech Digital 关注我们线上活动的公众号。欢迎大家留言评论与我们互动。希望大家把我们推荐给朋友们，帮助我们把知识和女性力量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期再见。